上个周末，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特威尔士举行抗议集会，与反对者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了一名反示威者死亡。川普总统发表推特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谴责一切仇恨，美国不能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舆论批评川普对暴力事件的谴责含糊其辞，回避直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公开讲话，直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三 K 党和新纳粹主义者。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美国白人至上运动的再现？舆论为何批评川普总统对暴力事件的谴责不利？今天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谈这个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末的时候，夏洛特威尔这个发生这个暴力事件，你听到了这个事件以后，你感到震惊、感到惊奇吗？还是觉得这样的事情迟早在美国是会要发生的？
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是因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暴力，是美国一直有的。这个是美国历史故事的一个，有人说是主线，从黑奴制度一直到那个南北战争之后，还有100多年的很多在美国南方就是瞧不起黑人的一些法律。然后民权运动以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以后还没有完全解决，在美国这个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在逐渐逐渐的改进，你不能说没有进步，进步有是有，可是这些态度、这些种族歧视现在又出头了。我觉得是跟这几年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那些美国的农村，很多那个经济发展就是停滞不前，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变为败类，就是没有期望，可能跟这些都有关。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当然川普总统是先是在推特上做出了反应，那么来，但是舆论呢很快就批评这个川普总统说，你对这个事件的这个反应呢是不够直接、不够强烈，是含糊其辞，因为他回避了白人至上主义、三 K 党或者是新纳粹等等这些这样的专门的，就是说来特指这些。那么这个批评也是很多。随后呢，白宫，甚至他的副总统彭斯也都出来为川普总统来辩护。那么直到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回到白宫，那么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讲话，开始改正了他的语言，直接的就是来抨击、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和这些等等包括三 K 党。你怎么看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波折？
所以首先像你说的，我们应该承认今天他应该说的他都说了，都说了，就是事情发生大概48个小时之后。可是原来为什么有很多不只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有他自己的共和党的人员，包括什么马凯恩、卢比奥，这些人都批评他，他不只是含糊其辞，他那天说各方都有仇恨和歧视，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他就是说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纳粹党和三 K 党的这些人，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些运动，他们的仇恨或者他们的愤怒，从道德方面跟三 K 党等组织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传统的，自从那个尼克松发现了他可以用种族歧视给共和党赢得美国南方的州的一些支持以来，一直有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少数，就是极其保守派的人觉得美国没有种族歧视问题，只有这个没有种族歧视，只有泛种族歧视，只有那个比如说平权政策是瞧不起白人的这种东西。所以原来特朗普说的相对主义各方都有错，之所以让那么多人生气，是因为他不把三 K 党跟反对三 K 党的人的态度分得清的。问题在这儿，这个是很多人很爱听的，包括那个三 K 党的那个前领袖，原来在竞选当中支持特朗普的那个大卫杜克的都是挺支持的。所以今天他改过了，可是这48个小时，很多的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听得高兴。
但是这种损害给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族群团结和美国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态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想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夺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他这个口号呢可以说是深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美国的这样的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这种拥护的，特别是在这个刚才你也提了川普总统在对这个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的这个暴力事件表态以后，三 K 党的前领袖杜克对他第一次的表这种表态呢是不满意的。他在推特上说，你别忘了，指的是川普，是美国白人把你捧上总统宝座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夺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助长了这一次的白人至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再现？
我觉得我们不能从这个 A 和 B 之间画一个非常肯定的直线。特朗普你说的这个口号把美国夺回来，会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从谁的手里夺回来？谁抢走了你的美国？你听特朗普的所有的口号，你会觉得是有色人种经营者，还是有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或者是那些所谓的不正宗的美国人夺回你正宗的美国人的一些权利。所以特朗普不只是他这次的话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考虑他说美国的连合法移民要在十年之内要减少50%，这个新的一个议案，他也让他的司法部门去调查美国的高校的这个平权政策是否有害于那个欧洲裔和那个亚裔的那个美国人，还有他说那个美国的很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投票的时候是就是欺骗了美国，所以要做一个那个报告另外他就是宣布那个变性的美国人不可以当兵，还有他在美国的那个巡逻警察的那个会议的面前说你不必对嫌疑犯那么客气，稍微打一点是可以的，所有的他的这些话好像是瞄准这些受怀疑的不正宗的美国人，就是有色人种或者是同性恋或者变性恋者等等，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政策让人可能把那个这个周末的这个事情归罪于特朗普。这个说法有点太过分了，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团结过，像我说的在所有的总统的领导下都有这些事件是非常遗憾的，你不能说这个只不过是特朗普，可是最起码在他的领导下很多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觉得原来我们应该是藏起来，现在我们就是可以白天晒着太阳把我们的那个面具或者那些大炮什么拿下来，很得意的让你看见我是谁，这个是一个新的情况。
川普总统在这个事件以后在应该是在推特上说的，说这个问题啊就是指的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问题在美国是由来已久了，这不是我川普的责任也不是奥巴马的责任，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川普总统显然是在推卸责任，你怎么看？
其实特朗普说的对，这个问题美国一直有，我们可以回想那个1990年那个罗德尼金在洛杉矶挨打，然后就是在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是判出那些明明打他我们都试试来打他的那些警察是无罪的，然后那个洛杉矶就是有很多人都游行示威什么的，美国一直是有这些问题，你不能说这是你特朗普搞的可是最起码特朗普好像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是把很多就是有促进多样化的人他都列为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太过分的一些不爱国的行为，可是特朗普同时也说得对美国是一直有这些问题，
没错。那么我们现在注意到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许多资深的共和党人现在也批评川普总统，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是批评川普总统就没有理直气壮地出来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或者三 K 党，或者就是明确的来 来提出这样的谴责。那么我们就想到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就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就缺少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的体制内，或者叫做建制内，缺少这种传统的共和党人的这样的支持啊，是一开始的时候资深的这样高层的共和党人都不支持这个川普总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那么是不是会削弱川普总统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国内事务方面的这样的执政的这样的能力？
我看不会，因为特朗普每一次有一个新的事件，或者有人觉得是这次就太过分了，这次他的那个支持率肯定会降低。没有，到现在为止他在共和党之内的支持率是大概70%左右。所以如果将来特朗普如果可以在移民法改革，或者尤其是在那个税收这个政策改革，能够满足那些主流的共和党员的这些要求，就是降低他们的那个税率，尤其是美国公司的一些税率的话，他们对他的支持率就会有所提高。所以特朗普是一个跟别的美国历来过去的所有的别的政客都不一样的一个人，是另类的。特朗普自己说的，我可以在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拿起一支枪打死一个人，我的支持率不会降低。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是把他的支持者看透了，他的分析是对的。
非常快，也就是10秒钟的时间。川普总统所支持呢，10年内减少合法移民50%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你觉得？
还是肯定是低于50%。
好，时间的关系，代表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